在又过了十几年了，转眼之间啊，今天你们的林牧师又带我到你们的山镇去转了一圈，真是很漂亮，空气好，天高云淡啊，这么一个沙漠的地方，又有三条河啊，有山有水，有沙漠有绿洲啊，真是很好的地方。更感谢主，这边有我们的华人教会，所以大家有机会来敬拜神，来认识神啊，这是上帝给我们很大的恩典。这个人生中有很多想不到的事情，刚才有一个姊妹告诉我，她最想不到的是她会成为基督徒，实际我也是一样，从来没有想到会成为基督徒，更没有想到会当传道人啊。我们当初来美国念书的时候，我第一次碰见基督徒是在密西根州立大学的校园，因为国内没有机会碰见基督徒，刚好是一个台湾的同学，他说他是基督徒，把我吓一跳。因为当时我们80年代初期，大陆的同学还不敢太多的和台湾同学接触，虽然当时政府已经鼓励我们去接触，谁都不敢，因为万一变了情况怎么办呢？啊，所以当时接触都是三五成群的啊，三五个大陆同学，三五个台湾同学，大家一起聊。万一以后要说事儿了，起码有一个旁证说没说什么啊。你要两个人一对一的聊，那是死无对证，将来你说也什么也说不清啊。所以当时就处于情况是处于那样一个情况，再加上他说他是基督徒，那一听基督教、天主教，我们的印象就是西方文化侵略的工具，是吧？打披着宗教的外衣，要来搞颠覆活动的，再加上他又是一个台湾同学，那台湾和大陆之间又是这样一个关系啊，所以当时一听了根本不敢和他接触，那是我第一次接触基督徒。但是后来慢慢了解了，了解他们也没什么背景啊，都是基督徒愿意敬拜上帝，哎，他们就在一起来查经啊，来这主日崇拜。但是当时对我们来说是完全不可信的，你说我们当时刚从文化革命这个里面走出来啊，觉得刚自由了几年，现在又要去敬拜西方的上帝，觉得这根本不可能啊！我东方这个个人崇拜已经搞得我非常头疼了啊，已经受那么多苦，所以完全不能信。但是当时现在才明白了，因为从49年以后，基本从51年以后，西方的宣教士就离开了中国大陆，但是很多人他们的心还是在这片土地上，所以他们几十年来就一直在为这片土地祷告，希望上帝的恩、上帝的救赎能够临到这片土地。所以后来从八十年代初期，突然一大批从中国大陆出来的学生学者来到了这片土地，你想他们能放得过吗？当然不，就不会放过。所以校园传道的很多的美国的同工，就是想尽一切的办法来传福音。当时我是在 Michigan State， 他们用的一个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每年的暑假组织大家免费旅游。这个对当时的学生学者吸引力非常大，因为当时大家都很穷，你知道吧？那访问学者一个月是这个资助是400块钱，国家给，扣20块钱的公费医疗，剩下380块。你两年还要带8大件，对吧？你还要存多少钱回去？从哪儿省钱呢？根本就没钱。所以一听说免费旅游都去，你看他们就组织一大巴啊，到 Niagara Falls、 New York、 华盛顿去一个礼拜或者10天，所有的交通费、吃住完全免费，只有一个要求：白天出去玩，晚上在住的地方读圣经。大 大家也去啊，反正知道基督教也是教人学好，对吧？也没让你学坏。再说你读了圣经，你信不信还是在你自己，没有人强迫你要信。所以很多人都去，可是我就一次机会都没捞着。因为他们有时候传道人到我住的地方来传，传到最后我就问我说，你们的上帝能够用科学证明一下吗？如果你能够用科学证明一下你们上帝的存在，我马上就相信了。就没想到这句话一出来，传到那天就结束了。好，今儿就谈到这儿吧，留一本圣经自个儿看看。后来我就发现这句话特别灵，所以再来一个宣传教士，只要我不想听了，我这句话就出来，你能把你们上帝证明给我干一下吗？只要这句话一出来，传道又结束了，再留一本圣经。所以我在密西根州立大学四年，我已经有七八本不同版本的圣经，都是这宣教士送的。哇，当时就非常的得意啊，你说你看看，你去唬别人可以了，你唬不了我们。我们是干什么的？学科学的，搞科学的，搞科学需要证据，需要数据，怎么会什么都没有，眼睛也看不见，手也摸不到，就去信一个你完全感觉不到的东西，那怎么可能？当时非常的得意。那后来我才明白了，为什么这么多年我一次旅游的机会都抓不着啊？是因为宣教士找的一些人都是心眼稍微活动一点的。你去玩了，去听了，没准儿最后就信主了哈。看我这种铁石心肠，你去玩也是白玩，对吧？肯定不会信的，那何必浪费这个钱？就是这样。所以我在密西根州立大学待了四年，我没去过一次教会，只去过一次，是我的导师，我的美国的老板，他是基督徒，他帮我带到他们的教会去参观了一下，大概就是这样。感觉不错，就感觉气氛都很好，但我觉得如此而已，是一个精神寄托就是啊，所以从来不去。但是感谢主啊，像我这么样一个很自负很顽梗的人，最后上帝的救恩也临到了我。所以后来我信主啊，你们的林医生，我们当时都是在一个团契，我们在那边，在克利兰的这个西方储备大学的啊，那团契，我们一起信主啊，我们先后大概91年、92年那时候信主。那后来就开始去传福音，很多人一问，我们是学科学的，你能把你们的上帝用科学证明给我看一下吗？啊，过去我们去难为这个宣教士的话，现在都回到我们自己身上。当然，通过信主这么多年，仔细的思考，像科学这个信仰和科学理性之间的关系，好，慢慢读圣经，慢慢读很多的书，哎，慢慢好像这个关系就开始理顺了。今天我就从这个角度来谈一谈，怎么样能够让我们能够认识到上帝的存在。实际我们大家问的问题都是这些：真的有上帝吗？信上帝是迷信吗？上帝能被证明吗？啊，这些问到现在，在我们的广大的知识分子群体还是存在这样的问题。有时候我回到国内去侍奉，我的朋友啊、同学，他们当面都不太好问，最后到没人的时候把拉到一边，问说：“冯炳成，你到美国这么多年，混得也是还算不错吧？啊，学位也拿到了，也有好的工作。”是哪个坎儿你过不去了？你怎么能够会想着去信上帝啊？这意思就是说，做一个正常人绝对不可能走这条路，是吧？你一定是哪儿走投无路了，你怎么就会选择走到这样？就是这到现在还是这个观点。好多年以前我在家里坐着，突然接到一电话，我一接电话，冯炳成在吗？哟，我想这是谁呀？这么多年直呼冯炳成名的不太多了，起码叫个冯弟兄嘛，是吧？冯炳成在吗？哎，我说我就是，哪一位啊？他一说，哦，我当初在大学念书的时候，我们系的教授，当然他得叫我冯炳成了。哎，我说你某某先生你怎么在这儿啊？在哪儿啊？我在美国来看孙子来了，啊，孙子在美国念学位， 还没说两句话呢，听说你信耶稣了。我说对，还没来得及解释了，一句话就过来了。怎么搞的？你在学校不是挺优秀的吗？你看都是这种观点，对吧？在这个心目中，信耶稣都是很笨的人啊，信耶稣都是没有智慧的人，信耶稣都是没有学问的人。我们一想起信上帝，就想起是在庙里烧香拜佛的老太太啊，没有学问，没有文化，没有能力，自己下不去，就一定要搅一金针拐棍。这就是我们很多人心目中这个信仰。虽然说现在好像基督教的传播已经很广泛了，但是很多这些根深蒂固的概念实际还是在我们心里面。今天我就从这个角度，我们自己一起来思考一下这些问题。我先让大家看一张图，这张图大家能看见哈，这是我当录下来的这个宇航员用这个太空望远镜照到的宇宙的，就是不是宇宙，是太阳系边缘的一个照片。这个照片像什么呢？就像平常啊，如果白天一束阳光从窗户射进来以后，我们顺着那个光束看见的光里边有很多灰在动啊，就是那样一个状况。所以在这个就好像是一种光在里边都在动，其中有一个点稍微大一点，我把它放大了很多倍，这个稍微大一点这个白点儿，实际呢再放大就是我们今天的地球。所以在整个太阳系那种地球的那种小，就是给人一个非常直观的概念。所以有的天文学家他们打一个很形象的比喻，就是把太阳系啊，我们知道太阳系是有一颗恒星，对吧？几大行星，哎，不能再说九大了，九大已经过时了。因为前几年天文学家开一个会，发现这个冥王星质量不够大，在这个冥王星的这个轨道和一般行星的轨道也不太一样，所以最后开会一举手表决，把冥王星开除了。啊，所以现在这冥王星已经不是矮行星了啊，所以我们就是现在是八大行星，然后呢很多的卫星，再加上流星、彗星啊等等这些，那就是我们的太阳系。所以有一个天文学家呢，他很形象的，他说如果整个太阳系星云所占的空间如果有像我们有这会堂这么大，那么太阳有多大呢？太阳大概黄豆粒这么大，就挂在这儿。地球有多大？连灰尘都算不上。为什么？因为太阳的体积是地球的130万倍。所以如果太阳是一个空的球体，它可以把130万个地球装进去。那现在太阳只变成黄豆粒这么大了，那地球在哪儿啊？华盛顿州在哪儿？三镇在哪儿？你我在哪儿？那简直小得不堪一提，就到这样一个状况。这就是整个太阳系。但是我们知道，太阳系只是银河系的很小的一部分，对不对？这个是银河系的一个所谓的顶面观，从上面往下看银河系，所以银河系是很多旋转的这个星云这样组成的。那么太阳系所在的位置呢，大概就是画红圈这个地方，这是我们太阳系所在的地方。这个呢是银河系的一个侧面的一个模式图，就像银河系的星云呢从旁边看过去，它是中间厚两边薄，那么太阳系的位置呢大概是在这个红圈这个地方啊，太阳系的位置。那我们知道今天整个天文学他们的一个距离的单位叫光年，就是以光一秒钟30万公里的速度，它一年所运行的距离叫做一光年啊。比如说太阳和地球之间的距离大概是8光分，也就是说光从太阳到地球或者从地球到太阳大概8分钟，地球和月亮之间的距离大概是4光秒，就是光从地球到月亮或者从月亮到地球大概4秒钟就到了，大概就这个距离。那银河系究竟有多大呢？科学家估算一下，银河系的直径，就是银河系从一端到另一端 大概是十万光年，就是说以光的速度来穿越银河系需要十万年的时间，这个大概还可以想象一点哈，十万这个概念虽然说已经很大，在二十世纪初期以前，人们都以为太阳系所在的银河系就是宇宙的全部，结果后来在1920年以后，人们用洛杉矶的望远镜观察到了很多所谓的河外星系，就是除了银河系所以外还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亮点，都是代表一个星云，有的星云比太阳系所在的银河系还要大。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天文学家就提出两个观念，把太阳系所在的银河系叫做小宇宙，直径大概是十万光年，然后把现在人们能够观察到的所有的星云把它加在一起叫中宇宙。那中宇宙有多大呢？科学家只能很粗略地估计一下，现在估算的结果，中宇宙的直径大概是120亿到150亿光年。大家听清楚，不是121啊，是120万万到150万万光年。那这就是完全是一个天文数，不能够想象有多大的，这才是中宇宙。那么将来能够再看得更远，大宇宙有多大，大宇宙之外还有什么，现在连想都不能想。这就是随着科学的发展，人们对宇宙的认识就不断地在扩展。大家想一想，如果真有一位上帝，他是宇宙万物的创立者，这个上帝该有多大。再说我们今天都在三度空间啊，长宽高，根据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把时间加进去，四度时空，实际也都很勉强了，也说不清楚，多一度就多很多，一度是一条线，两度是一个平面，三度就是一立体。那么今天宇宙究竟有多少维多少度啊，现在没有定论的，有的科学家认为宇宙的度数可能有11度到26度之多，我们现在连五度都无法想象，11度会什么样，26度会什么样。如果真有这一位上帝，他一定还在26度之外，因为他是他创造的宇宙，他会超越这个时空的。所以这样一看就知道人和上帝之间的差别太大。如果真有一位上帝，他是宇宙的创立者，那么他上帝是在天上，我们人在地上，所以在上帝和人之间是存在着极大的难以想象的距离和鸿沟，这个差距之大到现在都没法去想象。我记得我刚开始慕道的时候看见一个单张，他的形象的表示上帝和人的差距，他画了一个上帝就像是一个人，然后呢人像什么呢，就像上帝前面一只小蚂蚁。哇，当时看了以后我觉得很委屈啊，我说人就这么小吗？现在信了主才知道画的都太大了，都还在三度空间呢，那实际情况根本就不是这样。所以朋友们，如果大家我们稍微对这些哈很粗略的了解一下整个现在宇宙学的发展的情况，我们就知道这位上帝绝对不是我们人可以用我们这样有限的科学和理性去证明或者证佛的。不是说上帝不理性，或者说上帝不科学，乃是说这位上帝是远远的超越我们的理性和科学，我们没法去证明，也没法去证佛，因为我们不够，差距太大了。而且大家也知道，一个人要证明一个什么事情，证明者的智慧一定要高于被证明者的智慧， 或者起码等于他的智慧，我们才能把它证出来。今天如果我让一个3岁的孩子去证明一道微积分题，恐怕多数证不出来，除非他是天才。因为证明微积分题所需要的智慧已经超越了这个3岁孩子的智慧。所以如果有人说有一天他用科学把上帝证明出来了，我们最好不要去相信他用科学证明出来这位上帝，因为这位上帝的智慧最多和他一样，甚至还不如他，就这么简单一个道理。那有人说那还说什么呀，科学不能证明也不能证否，那今天你心里一热你就信有上帝，我心里不热我就不信上帝，那今天就散会就完了，那还谈什么。实际弟兄姊妹朋友们大家注意，我说的是人没有办法以自己为中心自下而上的去证明上帝或者是否认上帝，这并非是说基督教的信仰不需要证据，基督教信仰也是需要证据的，但是这个证据是上帝主动的从上而下赐下的证据来给我们的，因为上帝愿我们愿希望我们能够更多的认识他，希望我们更多的人能够归向他，所以他要赐下很多的证据来启示我们他的存在，所以证据是需要的，但是这个证据绝对不是人用自己的理性和科学去证出来的，乃是上帝从天上赐下来的。我们知道从圣经的启示我们看了一点，上帝的启示包括两大部分，第一部分就是所谓的用普通的启示或者自然的启示，这个启示就是通过上帝创造的宇宙万物，上帝在人心中的作为，上帝在人类历史中的作为启示，有一位造物主，有一位立法者，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就是上帝在特殊的时间特殊的地点拣选特殊的人赐下特别的语言的启示，来告诉我们天地的来历，上帝是什么样的上帝，人怎么来的，今天人类处于什么样的状况，将来整个世界的大结局是什么，那这个特殊启示就都写在圣经里了。把这两个启示结合起来，那我们对上帝就有了一个比较清楚的认识。今天我主要是来谈一谈上帝通过他所创造的大自然来启示他的存在。在新约圣经的使徒行传有一段经文，这是使徒啊，大家刚才诗班唱的一首歌啊，谈到保罗，保罗和他的同工啊到路斯德去传道，那边都是拜的很多偶像的，庙宇很多，他在庙宇讲道的时候，他看见有一个人，这个人呢是生来就没有不会走路的，是一个残疾人，但是保罗在看他听他讲道，看他在讲道时很有信心，所以保罗就跟他说，你拿起褥子来起来走。就保罗这一句话出来，这个一辈子没有走过的路一下跳起来就开始走路了。哇，当地人就非常的惊讶，就乱了，说什么人有这么大的能力，让一辈子不会走路的人一句话就站起来走了。结果他们怎么办呢，他们牵着牛拿着花圈要来干什么，要来向保罗和他的同工巴拉巴下拜，把他们当成神，因为除了神没有这么大的能力，所以保罗就把他们拦住，说你不要这样做，我们也是人，我们和你们性情是一样的，我们不是神，不是神。然后保罗就说了下边这一段话，保罗说，我们传福音给你们是要叫你们离弃这些虚妄，归向那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永生神，他在从前的世代任凭万国各行其道，然而为自己未尝不显出证据来，就如常施恩惠，从天降雨，赏赐丰年，叫你们饮食饱足，满心喜乐。所以保罗就谈到了啊，上帝他的存在，他未尝不显出证据来。那保罗在这里面讲的，上帝显出什么样的证据呢？就是常施恩惠，从天降雨，赏赐丰年，叫你们饮食饱足，满心喜乐。所以我们就看见呢，整个的广大的温带地区， 四季的变化啊，这个是非常准确的，让我们能够实时的播种，实时的收获，让我们能够有丰年，我们的饮食能够保住。所以今天我们人的生存是需要很多的条件的，但是其中最重要的是三个条件，要有空气，要有水，要有阳光，对不对？这三个是最重要的。感谢主啊，白白的赐给我们。如果有一天谁把空气垄断了，要不要吸一口10块钱？你20块也得吸一口啊，要不就憋死了，对不对？感谢主，阳光、空气、雨露，最重要的这三个是不要钱的。这就是上帝的恩典。圣经还说，上帝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降雨给不义的人。这就是上帝的普遍恩典。不管你在世上你是好人是坏人，作恶的还是行善的，上帝都通通的把这些普遍的恩典给我们，让我们大家知道有一位上帝在这儿啊。这就是保罗在使徒行传里谈到啊上帝存在的证据。然后保罗在使徒行传，在这个罗马书啊，大家弟兄姊妹都非常喜欢的一段经文，就是在罗马书的第一章，保罗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所以按照圣经的观点，每一个人都应该知道有上帝，不需要去证明的，因为上帝在造我们的时候已经把他的灵啊，他的生气吹到人的鼻孔里，使人成为有灵的活人，所以每一个人都应该知道有上帝。过去很多时候我们说我们是无神论者，说实在的，真正的所谓的绝对的无神论者还是不多见的。大家谁敢说三命之上没有一个神命呢？你看我们中国人常讲的是吧，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对不对？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这个天出来。有时候我们当碰见很多不公正的时候，我们常常说人是什么，疼极乎娘，穷极乎天。当你疼了难受了，妈呀娘呀就开始叫了啊。当碰见很大的不公正的时候，碰见很大的难处的时候，妈呀成天在上啊，天哪怎么会这样，这个概念就出来了。你说那天是什么？绝对不是指大气层吧，不是指空气，对不对？我们知道上边有一位，只是不知道这位是谁而已。谁敢说没有这位神明呢？所以圣经讲是神的事情人都应该知道，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然后保罗就下边讲了一句非常大家非常喜欢的话，他说什么？他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保罗就用了一个我们人最基本的逻辑来论上帝的存在。虽然我们的眼睛看不见上帝，手也摸不到上帝，但是怎么知道有上帝？因为看见了上帝的创造，看见了整个浩瀚有序的宇宙，看见奇妙的生物界，看见人类的作为，就知道有上帝的存在。大家想象北京的鸟巢啊，这个台北的101高楼，我们一看你哟，这个鸟巢设计的这个很有创意，对吧？建的也那么好，当初这个设计师这个建筑师很有水准。那我们认识他吗？认识这设计建筑师吗？101高楼也是建的非常漂亮的，为什么知道有设计有建造？因为我们看见这个东西了，看见这个建筑物了，对不对？所以就知道一定有设计有建造。今天保罗用的逻辑就是这个逻辑，虽然我们没有看见这位宇宙万物的创立者，但是我们看见他所创立的宇宙这么样的有序，自然规律这么样的奇妙，当然知道有一个建造者。这就是人最起码的逻辑。今天大家来到这个堂，如果我今天告诉大家这堂昨天都还是一片空地废墟，不知道今天早上一下一阵大风刮过来以后，石头瓦块木头电线一碰碰出这么一堂，你们会信吗？我想没有一人会信，对不对？一定是当初有设计有建造，所以才能够建这个堂，就这么简单。 如果坚持没人照，就是碰自个儿就碰出一个糖，你们一定说这人神经有毛病，少一根弦，你们还能听我讲道吗？吃完饭就走了，就这么简单。保罗就是用这个道理，用最简单的逻辑，我们不是要逻辑吗？最简单的逻辑来告诉我们，上帝就这样生的，宇宙是非常的奇妙，地球也很奇妙。所以我简单给大家看几点哈，我们地球的这个生态非常的特别，让我们人类能够生存能够发展。现在整个在太阳系的八个行星里边，只有地球的这个生态条件是允许生命存在的，非常独特的。你看，这是太阳、水星、金星、火星、木星、土星、天王星、海王星啊。那地球这个很重要的生态条件，其中几个就是什么？地球有一个大气层的保护。大家看看这个图，这个蓝的，这个地球边的这一圈，这一条蓝的就是大气层。再放大一点，大概就是这一层。实际大气层的厚度并不厚，大概平均厚度50公里，但是这个大气层对地球来说是非常的要紧。第一，它可以屏蔽宇宙射线直接对地球生物的伤害；第二呢，很多的陨石从外星球往地上掉的时候，通过大气层它是摩擦生热，所以很多就烧火燃烧了，就成了火灰了，然后呢掉在地球上的陨石都不是很大。第三，大气层的成分配合的非常的好，它大概21%，就将近1/4是氧气，3/4氮气，21%的氧气就足够地球上所有生物的呼吸用了。那3/4的氮气，我们知道氮气是一个惰性气体，是吧？不活泼的，是整个大气层是很稳定的。如果氧气再少，那肯定呼吸就不够用，生物；如果氧气再多，就很不稳定，闹不好大气层就着火了。你看我们西边加州经常都有山火爆发，那都扑扑灭了。如果有一天大气层着火了，那一点辙都没有。啊，配合的非常好，就这大气层。有的星球像有的行星，像火星也有大气层，而且火星的很多的生态条件都和地球相似。是有一段时间，几十年以前都以为火星上有生命，但是后来去调查了，发现火星上没有生命。其中起码现在知道的一个原因是什么？火星比地球小。小出现什么问题？当它小以后，它的万有引力也小，所以火星也有大气层，但是因为它的万有引力不足够大，所以它大气层里边那些比较轻的气体，像氧气啊、氢气都吸不住，都跑掉了。所以火星的大气层是以二氧化碳为主的，那以二氧化碳为主，你生物没办法，就差这么一点都不行啊。所以这个地球这个条件是恰到好处。而且我们知道，现在通过很多的调查，目前为止我们知道只有地球有液态水，液态水是生命的必要条件，没有液态水生命根本不可能存在。而且我们知道水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是什么？反膨胀啊。多数的物体都是受热的时候它体积要扩张，比重变小，受冷的时候呢它体积缩小，比重变大啊，这是一般的物体都是这样。但是水有一个特点叫反膨胀。什么叫反膨胀？就它在从摄氏4度的液态开始往下降温，降到0度结冰的时候，冰的温度比液态水要低，在冰结冰的时候，它的体积不仅不缩小，反倒要扩大一下。所以虽然冰的温度比液态水要低，但是呢冰的比重比液态水轻，所以冰总是浮在水面上的，这是我们大家都见惯的，对不对？但实际这是一个反常情况。如果水液态水没有反膨胀，那是结冰的时候它比重变了以后，它就要沉到底上去。你们这边还不太看得出来，像我在威斯康斯那么冷的天， 那一结冰它就成点，一结冰就成点，将那整个的水体从上到下全都是冻得严严实实，没有任何水生生物可以过冬。就是因为有反门障，所以它一结冰后冰浮在上边，上边你的冰你可以过车可以滑冰，可是下边还是水，所以呢水生生物在冬天那么冷情况下它可以安然过冬的，这是很奇特的一个现象。而且我们知道它这个反膨胀系数控制的也恰到好处，刚好让水可以冰可以浮起来。大家想想如果反膨胀系数再大一点也很麻烦，虽然说冰浮起来了，你一到冬天你的大坝你的河堤全都裂了，还没做到这一点，你好像觉得这个反膨胀系数控制的特别的好，那究竟谁在控制？所以我信主以后就慢慢觉得，当我们属灵的眼睛打开以后，到处都可以看见上帝的手啊，非常奇特的。所以到目前为止地球是唯一允许生命存在的，而且大家知道地球一方面在围绕太阳做公转，对不对？同时又在做自转，24小时转一圈。那么太阳这个地球这个自转这个轴，它和公转平面不是垂直的，这样它是有个偏角23度半，这个偏角非常的要紧，因为有这个偏角，所以在广大的温带的地区有时候太阳是直射的，有时候太阳是斜射的。当太阳直射就是夏天，最斜的时候就是冬天，不太斜不太直的时候就是春天或者秋天，才有四季之分。而且很奇怪，它转到任何地方它的自转轴和公转平面的夹角都是23度半。大家想想，如果没有一个超自然的力量去控制它，它怎么可以一直维系这个23度半的倾角？这是很奇怪的事。所以好了，到现在天文学家也搞不清楚，虽然提出很多的假说，但是还是不清楚是什么样的力量来控制了地球的一个自转轴这个23度半的倾斜。但是这个对人是非常要紧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像这些我们就会发现，所以说它有超然的力量是完全不过分的。而且我们知道地球是非常的美丽，让我们能够欣赏这个，大家知道这是什么极光啊，北极，它们是非常非常的漂亮。你看这漂亮吧，这是大家知道这是什么吗？雪花。我只取了几片雪花大家看看漂亮不漂亮，而且这个雪花千千万万片雪花没有任何一片和另一片是相同的，每一片都不一样。但雪花比较薄，你可以看成它是一个二维的，好像剪纸一样。如果大家有机会去看现在开花那个花粉的壁，在电子显微镜下看，哇，那简直千奇百怪，这是漂亮极了，那就是一个立体三维的，因为它是一个。所以看了这个花粉的壁，你再去看博物馆或者是那个首饰店象牙雕刻啊，那就差太远了，那真是神功夫着啊。大家你有机会看了这个花粉那个壁，那个精细那个精妙，你再去体会主耶稣讲的，你看那个野地的百花，对吧？早上发一身呢，晚上就割下了，他所穿戴的比所罗门王就是极盛的时候穿的那个国王穿的都还要好。甚至你慢慢了解了就知道主耶稣在讲什么了，不仅是外表那么漂亮，你在电子显微一下看的都那么漂亮，就看见上帝的手啊，上帝的手非常奇特的。大家知道这是什么？鲑鱼的洄游，三文鱼的洄游。大家吃三文鱼，大家知道三文鱼是在海里的长大的，对不对？但是母鱼要产卵的时候它必须要回到淡水去才能产卵，所以它就，但是一般海低嘛，和这个河口高，所以它河水才会往海里流，所以它都是逆着这个浪，逆着这个流往上蹦，它蹦得很壮烈的，因为你蹦上去就摔下来，蹦下来摔下来，有的母鱼都蹦得全身都是伤。所以后来有一年我就到温哥华去讲道，这个科学家就发现了这个情况，就在温哥华有很多这个淡水口入海的海口，他们就在这入海口啊用那个水泥修了很多阶梯，就像我们上的楼圈似的，是让这些要产卵的三文鱼一个阶梯一个阶梯往上蹦， 因为他有个平台嘛，所以他不至于再滑下去了，蹦几节哎，歇一歇再往上蹦，然后蹦到最上边就是一个淡水池，所以然后上面的母鱼进了淡水，在淡水池产卵，产完卵就是死了。那后来呢，人们就用人工孵化把这个小鱼苗都孵化成这么大，然后就放海放回去，因为你不能老吃，你不去保护自然不行。有的科学家就开始做试验，做什么试验呢？在把这个三文鱼苗放回大海之前，不同的河口放出去的三文鱼苗用不同的放射性元素来标记，也就是说以后再看见这个鱼就知道它是从哪个河口来的。结果很奇妙，当这三文鱼长大以后它要产卵的时候，它一定是从哪个河口放到海里去，它一定要回到这个河口来产卵，到现在都搞不清楚。我看见了很多很多的文章来讨论，有人说三文鱼的嗅觉很灵敏，它能够很清楚地分辨不同的河水里边的微量元素的含量，那这我相信。但是大家知道那微量元素的含量差别那么小，而且你一到海里就整个稀释了，对不对？它怎么能从海里进到这河口，到现在搞不清楚。海那么大它能找回来？你看我们美国的高速公路这么发达，对不对？找标记早就提前告诉你了 ，next right， 啊 ，Pasco， 你不小心一下就开锅了。如果不要这么清楚，还会走错？你说那个三文鱼凭什么？它在大海里，它最后能够找回这道河口来？这是上帝的作为，真是很奇妙。你们看见很多的动物要迁徙嘛，对不对？一只蝴蝶，那么小一个蝴蝶，那么薄的翅膀，迁徙可以飞上万公里的路，怎么飞的？真是的，不是，他们也是做了很多的标记，就这么小的一个蝴蝶可以飞万里路，这都是不知道。所以生物界非常非常的奇妙，所以我作为学生物的，那就是真是很折服上帝的恩典。这个就是他们在淡水池里边的三文鱼产卵的经过，这个大家都很清楚哈，这是什么 DNA 的双螺旋结构，这也是非常奇妙的一件事情。这是在1953年在生物学史上发生的一件大事情，就是人们发现了 DNA 的双螺旋结构。说起来也是话很长，我就很多很多专注在论述，因为在19世纪的40年代，人们就有一种预感，觉得好像生物的密码的传递，这个秘密好像快要揭开了。可是大家想，生物性状这么复杂，能够携带生物密码的一定是一个很复杂的高分子，一想到高分子就想什么蛋白质嘛，对不对？很多科学家都一下进入蛋白质去研究，可一进去就出不来，因为蛋白质太复杂了。你们今天很多人搞生物的知道，一级机构、二级机构、三级机构、四级机构，对不对？空间的力气构效稍微一变，整个它的性状就变了，所以进去就出不来了。哎，没想到在52年，美国一个博士后叫 Watson， 英国一个物理学家，他们两个用演示的方法测了几个点儿，就把去氧合成核酸的 double helix。这个双螺旋结构一下就做出来了，这一下就把整个生物学的密码就解开了。大家谁都没想到，核糖核酸或者聚氧核糖核酸就是用四种不同碱基的核苷酸连起来，就这四个物质来回的组，就是一个核，就这么简单的一个物质，最后把生物学的所有的密码的问题全都解决了。这就是他们当时在做这个低的，这个就是这个 Water 上面那个是 Craig， 他们在做这个 DNA 的模型的时候的情况。最后1971年他们两个双双获诺贝尔医学奖啊，这位就是这个就是英国的这个就是 Water， 这个 Craig 啊，这是 Craig， 这是 Water 啊，在斯德哥尔摩领奖。很多人不服气，说他们做什么了哈，哎，人家就测出来了。所以后来就看到这些就非常有感受，我们人觉得好像应该非常复杂的问题来解决生物学的密码，哎，没想到就这么简单就解决了。所以圣经早就告诉我们，耶和华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耶和华的道路是高过我们的道路，就上帝要做事情就做得非常简单，一下把这个问题就解决了。这就是近年这是 Waters， 这就是来 Craig 最后他到现在不信主，他也不信神，但是呢他相信 第一个 DNA 的出现，地球上绝对不可能自然出现，因为实在是没有办法。但他又不愿意相信上帝，他怎么办呢？所以他提出一个论点，说地球上的第一个生命是从外星球通过陨石这样掉下来的，啊，所以很多人就开始去找陨石，去磨，去提，到现在还没有找到。实际这个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就即便有一天能够很清楚地知道地球的第一个生命是通过陨石从外星球这样掉过来的，你还是解决不了问题啊！你躲过了正月，躲不过十五啊！那同样的问题，那外星球的那生命又是从哪儿来的呢？外星球的第一个 DNA 又是从哪儿来的？对不对？所以这个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他就是从他虽然不信上帝，但他也知道这个第一个 DNA 绝对不可能是自己自然合成的。好，谢谢。嗯。所以生物学的发展这是非常奇妙，而且我知道地球上的位置很要紧，让我们人类能够探索，能够思考，能够领悟造物主的奇妙和智慧。大家还记不记得刚才我谈那个，就是从这个银河系的顶面观的模式图，就是很多旋转的星云，对不对？所以实际地球的位置在哪儿呢？地球的位置刚好是在这儿，就是在人马座和阴线座这两个旋臂之间，它不是在任何一个旋臂上。如果说地球的位置在任何旋臂上，因为星云太浓厚，所以无论是阴天晴天，你晚上都看不到星星的。但是因着它刚好是在两个旋臂这个空隙的这个地方，所以这个地方相对来说呢，星云比较稀薄一些，所以到了晴天，你夜里就可以去观察到星星，就是让我们有机会去观察宇宙，所以这个很要紧。所以大家还记得这个图吗？这个图是什么图？其实就是前两年的金星凌日，就是说有就是前两年刚好金星在地球和太阳之间，所以我们从地球上去看太阳的时候，金星的影子就反落在太阳上，所以就有个小黑点，就是这也是不是特别容易看到的现象，但是过一段时间就可以看到金星凌日啊，这不能，这就更清楚一点哈，这个地方这是金星的影子在太阳上。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有时候在地球上可以看见全日食，就是整个从地球上往看太阳的时候，整个月亮把太阳全挡住。那全日食需要好多条件的，第一个条件是什么？就是说月亮一定是要在地球和太阳之间，对吧？第二呢，他们这三个星球一定要在同一条直线上，不是说月亮在地球和太阳之间就一定在一条直线上。为什么？因为月亮绕地球旋转的轨道和地球绕太阳旋转的轨道并不是平行的，它是有个几阶度，所以它一定是第二个条件。第三个条件大家想，如果说地球、月亮、太阳在三点在一条直线上，这个时候我们从地球看太阳的时候，由于月亮挡住就会把太阳挡住，对不对？但是它怎么可能把太阳全挡住呢？因为月亮比太阳小的太多了，它要挡住的话，最多就像我们刚才看见金星凌日那个照片，它挡住很小一块。为什么？因为太阳的直径大概是月亮直径的400倍，也就是说月亮的直径只有太阳直径的1/400，它要挡住也只能挡住1/400那一点，它怎么能够把太阳全挡住呢？所以还需要另一个条件。什么条件呢？就是当月亮、地球、太阳三点在一条直线上的时候，月亮在地球和太阳之间的时候，第三个条件是什么？在这个时候地球月太阳到地球的距离刚好是月亮到地球的距离的400倍远，因为你从地上看过去越远就越小，所以这个时候你从地球上看过去的时候刚好，你看就整个把太阳全挡住了。 就那么巧。当然有时候会出现日环食也有，但是也确实出现日全食。那么所以大家就可以看到，出现日全食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要满足这么多的条件绝非是偶然的。你看我为什么志愿是这么重要呢？因为在日全食的时候，往往是进行科学研究非常重要的时候，平常太阳光太强了，你看不见。你看现在整个太阳被挡住以后，你看有这一圈哈亮的地方，这个地方叫做日冕，就是说最接近太阳的那个气层，所以平常太阳光太强你看不见，所以太阳一挡住以后呢，日冕的光就出来了。所以科学家就可以根据分析这个日冕这个光谱来了解这个气层的成分。而且在1919年，我们知道爱因斯坦提出相对论以后，他有一个假设，他说由于太阳的吸引力，所以当外星球的光从太阳旁边这样穿射过去的时候，由于太阳的引力，所以这个光线要变弯曲。可是平常你很难证明啊，因为太阳光太强了。所以就是在1919年又出现一次全日食，所以英国的一对科学家他们就宣称他们发现了从金牛星座射出来的光经过太阳周围的时候确实变弯曲了，所以他们宣称证明了相对论的一个假设，所以1919年爱因斯坦一举证明。所以这就是，当然大家还有不同的看法，但多数的科学家都接受这个结论。所以我们就知道能够让我们看见全日食绝非是一个偶然的情况，乃是作为造物主他这样的对我们的爱，他希望给我们创造条件，让我们有机会更多的来了解他所创造的宇宙啊，所以是非常的奇特。而且我们知道现在经过一个世纪的这个很多数据的积累，整个宇宙的起源现在大家越来越多的科学家是开始有共识，就是所谓我们今天讲的所谓的大爆炸理论，那不是说大爆炸啊，这个 Big Bang 实际原来是一些不同意这个观点的人一个贬义词哦，宇宙 Bang 就有了啊，就是现在刚好就成为一个名词了啊 ，Big Bang。那意思主要的意思就是说，现在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我们现在的宇宙是在有序的膨胀之中，一直是在膨胀，到现在还在膨胀。那如果宇宙一直在膨胀，我们把时间往前追的话，你追到一定的时候，那宇宙刚说一定是刚开始那个原点，所以起点应该是在哪儿。所以从如果宇宙的膨胀是真实的，那么宇宙是一定有开始的，因为你时间往前一追，那宇宙的开始就出来了。所以从这个时候20世纪一个世纪，这个理论基本是确立起来了，现在越来越多的证据出来了。过去有人看见宇宙的奇妙，自然规律的奇妙，还说那宇宙就是永恒的，无始无终的，所以它也不需要一个造物创造，也不需要设计，它反正无始无终就这样转。如果现在宇宙有开始了，那就很清楚，那是怎么开始的，谁让它开始的，那自然规律也肯定有开始，那自然规律谁让它开始的。哎，说这些问题一出来以后，那造物主的概念、上帝的概念就很清楚就出来啊，所以这个整个20世纪，很多的一些过去的所谓的无神论者的科学家，通过整个天文学的发展，他们很多人观念都开始在转变。而且大家不知道注意到了没有？就是四月份有科学家，就是这个哈佛和那个史密斯松尼亚，他们的就是在宣布，所以他们发现了一个很重大的发现。是什么发现呢？就是说当时爱因斯坦他在这个发表相对论的时候，他就觉得因为物质嘛，物质是有重量的啊，物质呢会对这个时空产生压力，这个压力呢就会形成一种引力波，那这个引力波是可以传动的。那么这个引力波呢，他们认为是一种形态的偏振，但这个东西实际很弱，是一直就看不见。你看爱因斯坦从20世纪初期提出到现在一直没找，就是前不久4月8号还是9号，他们宣布他们找到了这个 B 型的引力波，就是这个北京时间3月18号啊， 哈佛大学的这个哈佛和那史密斯这史密斯松尼亚的天体物理中心就宣布，他们找到了这个偏振 B 模式的偏振。B 模式的偏振，我自己查了一下，大概就是这种下边这个模式，是一种有方向的哈，有正旋反旋的。他们认为他们在南极的观察站看见了这个东西。那么这个呢，就是加州的这个 Stanford 的四个科学家是参与的南极这个观察。大家看，就这四位。那最边上的这个，这位就是首席科学家，第二位是从台湾来的，他是在 Berkeley 毕业以后就到 Stanford 去当助理教授。我刚看见这个消息都还是助理教授，再一看没过几天就变成副教授了。因为如果说他们这个发现被确认是对的，那就找到了宇宙膨胀的最直接的证据，而且把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的最后一个预言证实了，所以这个绝对是拿诺贝尔奖的。但现在还在等，因为欧洲的宇航局他们还有一些不同的观察，那最后的确认是不是真的。反正你会发现吗，整个科学越来越发展，越来越发展都是指向了宇宙是有开始的，宇宙是智慧的创造。所以像这些问题，弟兄姊妹朋友们，我们看了以后，我们就值得重新来反思我们过去关于科学解决一切问题无神论的思想。我们过去是不是认识到我们是受造之物啊？过去我们怎么样能够用心力和诚实来敬拜上帝，这都重新值得我们今天来反思。所以今天的实际情况是怎么样，信上帝难不难？难。因为过去我们不信上帝，今天要信上帝，我们的整个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都要做彻底的翻转。所以中国有说三观颠覆啊，就是人生观、价值观啊，这个宇宙观，三观都要整个要调过来，但是不容易。但是不信上帝呢更难。今天可能在大陆、台湾信不信上帝都没有关系，到美国就不行了，因为到处都是查经班，到处都是教会，一不小心就被抓住了啊。我想今天来的可能也被这样被抓进来的啊，来听听过去一个搞科学的今天也信上帝了，看看怎么回事啊。被抓进来就要听，就要思考，就要辩论啊，就要考虑啊。所以这个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而且信上帝需不需要信心？当然需要信心，因为我们有很多的证据，我们毕竟没有完全的证据，就是毕竟我们不能够面对面看见上帝，对不对？我们现在还不能面对面跟上帝说话，我们可以有非常充分的证据，但是没有完全的证据，需要信心的调节。但是不信上帝需要更大的信心。今天虽然说我不能有完全的证据，但起码我可以讲出很多很多的证据。如果你们给我时间，我还可以再讲几个小时都没问题，我怎么知道有上帝？但是你说今天你不信上帝，拿出什么证据来？你最多说我眼睛看不见，手也摸不着，所以就没上帝。实际这个连唯物主义都算不上，这是一个唯心主义的命题。唯心主义说存在就是被感知，只承认自己的五官能够感觉到的客观实体，否认自己五感官以外的客观实体，这叫唯心主义。所以我绝对不能把这么严肃的一个问题用唯心主义之来搪塞，是吧？所以我需要实际是跟你拿不出证据来。所以今天我有时候也会听见有朋友们说今天科学都发展这么昌明了，发展这么大一个程度了，还要去上帝吗？科学早已经证明没有上帝了。实际大家想一想，科学怎么能够证明没有上帝？实际没有上帝的这样一种命题，在哲学上给他有一种说法的，叫什么？叫宇宙性的大否定。首先他这个命题是关于宇宙的，不是说只是说美国没有啊，或者西亚洲没有，或者三镇没有，它是整个宇宙的嘛，是宇宙性的。第二，它是没有，是一个否定性的命题，所以它是宇宙性的否定性的命题。由于人的有限，这种宇宙否定性的命题是没法证的。我换一个题目来说，如果说我说水里有鱼， 也是一个宇宙性的，但是是肯定的命题，肯定就很好办。我在任何一个水里发现任何一条鱼儿，我这个命题就成立了，说有鱼，对不对？但是我如果说鱼水里没有鱼，这就是一个宇宙性的大否定的命题，根本无法证。为什么？我们要证明水里没有鱼，我们必须要把所有有水的地方全都要去到，而且做非常详细的检查。外星球什么地方有水，无论地球上这个水有多深，洋有多大，都要做彻底的研究。你光下到水里没看见鱼，不能说没有鱼，鱼跑到别的地方去了。你除非说地毯式的这样去调查，对吧？同样像你们的这哥伦比亚的 river， 你要从上游到下游每一个村都要同时在干，你怎么能做得到？根本就做不到。所以这种宇宙性的大否定命题，因为人的有限，根本就证不了。所以认为没有上帝这种命题不是一个科学的结论，它只是一些人，包括一些科学家在内的一些人，他们认为没有上帝，他们自己的一个观点而已，不是一个科学的结论。因为科学的结论需要数据来支持，但实际没有神的这个观点本身没有数据可以来支持的，啊，这也很简单。当然，我也知道，有时候我们在寻求信仰的时候也是蛮挣扎的，因为圣经中提了很多的神迹奇事，对吧？像上帝六天之内创造天地万物，第一个人是上帝用尘土捏成的，啊，耶稣基督从女所生，然后死了以后又从第三天复活，等等等等，很多的神迹奇事。那我们就想，我们是在搞科学的，我们是相信科学，这些不符合自然规律的事情、科学定律的事情，我们会去相信吗？如果我们真相信了，我们将来还能够搞科学研究吗？啊，所以这里就觉得有很大的障碍。所以我也花了很长的时间来读书，来学圣经。后来我慢慢把这个问题就觉得好像是有点把它开始把它理出一个头绪了。就是说我们的科学研究是什么？就是认识自然界的规律嘛，对不对？然后把对着自然规律认识的知识用来造福于人类的社会。我们认识的是上帝，当上帝让整个科学让自然规律能够正常运作的时候，我们去就发现这些规律，这就是科学的任务。但是上帝是造物主，人是受造之物，作为受造的人，我们一定要服在自然力的下边，没有人可以超越。所以童女不可以生子，死人也不可以复活。但是作为造物主的上帝，所有这些规律都是他创造的，他制定的，所以作为造物主，他可以按自然规律办事，也可以不按自然规律办事。也就是说，作为造物主的上帝，他不会受自然规律的限制。如果他也不能超越自然规律，那他就不是上帝了，他就是人，就是受造物了。所以把这两个东西分开，科学和神迹之间的冲突就消失了。那我们的难处是在什么地方呢？我们的难处是在于，我们作为受造物的人，我们老是想把上帝从造物主的位置上拉下来，和我们一样高，平起平坐。我做不到，你也做不到，你做到了，我就不信你。就是不能够分开造物主和受造之物这个差异。很多时候我们的问题都在这儿。有一次一个牧道朋友问他说，冯牧师，你们圣经是不是说了，只要有人奉耶稣的名祷告，耶稣就一定在我们中间，还也会垂听我们的祷告。哎，我说你讲的很对啊。结果没想到他一个问题就出来了，他说，如果是这样的话，如果全世界的基督徒都在同一个时间奉耶稣的名祷告，请问上帝听谁的？那意思他听得过来嘛，对不对？那你想，你这问题也是这样，你说这么现在全世界基督徒超过20亿了，21亿基督徒了，都在同一个时间奉耶稣名祷告，那上帝的耳朵听得过来吗？甚至有时候我们连我们的基督徒也会讲，哎呀，这么小的事儿，别没去麻烦上帝了，那上帝那个事儿太多了，顾不过来了，都经常我们还听到这样的话，对不对？这是什么？就老是以受造物的心态去想造物主。大家想想，如果上帝是受造物，当然他听不过来。 别说二十亿，就是两个人同时说话，我们人也听不过来。不是说一个耳朵听他的，一个耳朵听他，到现在还做不到。虽然两个人可以同时写不同的字儿，现在有人做得到了，但是我现在还不知道有人同时两个耳朵听不同的话。人做不到，但是上帝做得到。还有人说，你看，你们说最后那个人都要复活，古今中外所有这个大神们来全都要复活，那弟兄怎么装得下呀？你想作为人就是很忧虑的事情，对不对？这么多人他都活了，这往哪儿待？但你想想整个的宇宙，那地球算什么呀？对不对？上帝要跟人找一个地方，那还不容易吗？所以我们常常是用受造物的心态去上想造物主，那就想不明白了。有一个教会的牧师有一次对我说，他说他们教会有一个姊妹非常的爱主，但是呢这个姊妹的先生是大夫，这大夫说啊，基督教什么都好，就这童女生子他觉得根本不可能。他说我是大夫我还不知道，这童女怎么能生孩子啊？他不信，他不信当然就不能，他就不能做基督徒。就有一次牧师讲完道，就问弟兄姊妹，如果有什么需要牧师祷告的都到前面来，牧师就为他们一个一个的祷告。结果一些弟兄姊妹上来以后，牧师发现这个大夫也上来了，牧师心里还在想呢，他也没信主，他来做什么啊？就一个祷告吧。最后到了大夫跟前，牧师就问某某大夫，你有什么事情需要我为你祷告啊？这大夫说牧师你知道我是大夫，我不能够相信童女生子。牧师说知道，那怎么样呢？他说不知道为什么，这大夫说不知道为什么，我现在快顶不住要信了，快顶不住了。哎，牧师说很好啊，那我怎么为你祷告？他说请牧师为我祷告，叫我顶住不要信。牧师说岂有此理，我当了几十年的牧师，我只能让你赶快信，还能叫你顶住不要信呢？来，我再祷告，就两句话，很简单。主啊，你怜悯他吧，你开他属你的心和眼，让他能够看见你，能够归向你。回家，就这么讲，就回家了。两个月以后，这个大夫就信主了，他还是大夫。童女生子还是童女生子，他就跨过来了，不仅信了主，还写了两篇论文论童女生子。这个论文的中心思想就是人做不到，耶和华上帝岂有难成的事吗？分开了这就对了，对不对？人做不到，上帝做得到啊。我们常的就是以受造物的心去抢造物主，那当然问题就来了。我觉得我们受造物做不到，你要做得到我就不信你。是实际我们把造物主和受造物分开，受造物做不到的事情造物主做得到，不这问题就解决了吗？所以神迹其实是上帝的作为，是作为造物主的作为。我们来搞科学意见，就是人作为受造物的人去认识上帝的规律，所以这两者之间没有什么冲突和矛盾的。所以当上帝不按他所制定的自然规律行事的时候，神迹奇事就发生了，在这个时候科学研究就没有能力。但是我们感谢主，在大洪水以后，当挪亚献了祭以后，耶和华就有一个应许，他说我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地，虽然说人从小心里就怀着恶念，我也不再按着我才行的灭各种的活物了。地海存留的时候，强架设寒暑冬夏昼夜就永不止息了。我们就知道，因为上帝这个应许，是从大洪水以后，虽然说上帝还行神迹奇事，但是上帝把在大审判以前把所有的神迹奇事的时间和空间都控制在一个很局部的范围内，让绝大部分的时间和绝大部分的地区自然规律能够正常的运作，所以才保证我们能够有丰年，才能够保证我们的科学研究能够自然的进行。如果上帝一直在行宇宙性的大神迹，一直在 超越自然规律，那我们这个科学研究是没法做的啊。所以今天科学研究能够正常的进行，那也是上帝这个应许和上帝的恩典。所以主耶稣说，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所以今天我们要寻求上帝的面，单单用理性用科学是不够的，单单用理性感性科学不够，一定用灵性，要有悟性来悟这位上帝，用我们的心灵诚诚实实的来到了上帝面前，说主啊，我现在还不认识你，你得帮助我来开启我，让我能够看见你，能够认识你。有了这样一个很真求真心寻求的心，那我们就容易找得上帝。所以今天科学一再的证明，真正的科学是什么？一定是在上帝面前学习谦卑的。好，这边的例子太多了，我只是给大家说一两个。牛顿在1727年他过世以前，他曾经对他的一生的这个科学生涯是做了一个总结的。他说了这么一段话，他说，我不知道别人如何看我，但我自己以为我就像一个在海边玩耍的孩子，偶尔捡到几个圆滑的小石头或者好看的贝壳自愈而已。其实在我的面前的真理大海里仍有许多不解之谜啊！这段话是很著名的，还有各种各样的不同的翻译。那实际我们当初在念初中时候就听见这样的话，当时都不能够理解，牛顿这么一个大科学家怎么就会谦卑到说他自己只是捡了几个石头几个贝壳呢？不理解。后来看了爱因斯坦的话，才发现爱因斯坦说的比牛顿还惨。爱因斯坦说，科学在上帝的面前只不过是儿戏，就科学对我们人类是很伟大的事，你也很重要，但是在上帝的眼里看我们的科学就像小孩子玩的游戏似的。在上帝的眼里，他说，我只是在真理的海洋的旁边徘徊，一无所获。牛顿还有几个石头贝壳，爱因斯坦发现这个他提出相当的以后，他是一无所获。他还说了一段话，也是让人很震撼的。他说，我认为有两样东西是无限的。什么是无限的呢？第一，宇宙；第二，人的愚昧。哎呀，我想只有爱因斯坦这些人敢说了哈，要我要说，你们肯定就跟我争论起来了。大家会不会觉得这些非常杰出的第一流的科学家有时候比我们常人还要谦卑？我们有时候都说不出这种谦卑的话，对不对？为什么这么伟大的科学家却是比我们常人还要谦卑啊？我想了很多年，好像有一天突然开悟了，为什么第一流的科学家这么谦卑啊？就是因为他们是第一流的，说了跟没说一样。实际大家想一想，什么叫第一流的科学家？第一流的科学家就是在各个学科站在最前沿的科学家，他们直接去面对浩瀚的宇宙，他们知道这个宇宙有多大，人有多小，多么有限，想骄傲不敢骄傲。就是我们这种不是第一流，是第二流、第三流、不入流，不是站在最前边，站在中间，站在后边的，说不知道又知道一点，说知道又知道的不多，半瓶水摇得最响。就是我们这批人是最不知道天高地厚，最容易骄傲的就是我们这一批人。真正，虽然我们常常讲骄傲是无知的表现，现在就开始明白了，因为不知道才敢骄傲，知道就不敢骄傲了，就这么一个道理。你看很多我们弟兄姊妹一信主以后都变得比较谦卑了啊，信主以前都很骄傲，为什么？你知道有一个那么大的神在上面的，谁还敢骄傲？你知道的有这么大的在上边，我们知道我们太有限了，你自然就谦卑了，没人让你谦卑，知道了就不敢骄傲了啊！今天科学也是这样，所以很多非常有杰出成就的科学家是非常谦卑自律的。 他就知道美国的航天署这个创始人之一的这个 Robert Jastrow， 他写了一本书叫做《上帝与天文学家》，这是他的最后一段话，这是我在还没信主的时候先读到的这句话。他说，对于靠理性的力量而生活的科学家而言，这个故事的结局好像是个噩梦。他一直在攀登无知之山，并且快要到达巅峰。当他攀上最后一块岩石的时候，他竟受到一群神学家的欢迎。这群神学家已经在那里恭候无数个世纪了。啊，当时我读了这段话以后，觉得好像突然被人蒙击了一半。因为对我们这搞科学的人，实际挺骄傲的啊。那为什么我们会搞科学呀？这个就是因为我们数理化都不错嘛，哈、啊，能考比较好的大学，那将来搞科学研究。那些什么牧师啊、神学家，可能学习不怎么好啊，考不上好大学，干脆就去念个神学了啊，出来就到就这样无中生有的就去想很多的问题哈、啊。实际上是一个高傲，而且我们记得马克思讲过一句话，是只有不畏艰险、敢于在小路上攀登的人，有一天他可以到达光辉的顶峰。就是说，你当我们通过几十年我们自己的艰苦的努力，我们在学术上取得独树一帜的成就的时候，哇，有一天我站到那顶峰上，我就用风景就变独好，因为只有我一个人在那儿。你没想到你费了半辈子劲儿一上去，神学家早就等在那儿了，而且等了好几个世纪了。哇，当时我看了以后就觉得很大的震撼。实际后来我去看了他的全书，才发现这加斯壮他还不是讲科学家和神学家那个殊途同归，不是这样讲，他是在讲你整个在研究宇宙的起源的时候，你追到最后你追不过去了，你到一定程度你就过不去了。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在追求宇宙的起源，用的都是现在我们了解的自然规律，按照现在的自然规律往前追，可你追到一定时候，那个时候自然规律都还没有呢，完全是一个超越自然规律的状况，你怎么去追呢？追不到，最后你一定要进入神学。这是加斯壮讲，他还不是基督徒，他说他最后是一个不可知论者，但是他相信你到那边你最后一定要见到上帝，所以你科学走到最后你走不下去了，因为那个时候你已经是一个超然的状况。现在你看，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两个例子，根据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光速是不可以超的，因为当一个在静止时候有质量的物体，它一旦达到光速的时候，它质量会变成无穷大，对不对？那无穷大这个概念根本不可能嘛，哪个物质可以变成无穷大？所以最后它的结论就是什么？只有在静止时候质量为零的光子可以达到光速，凡是即使有任何质量的都不可以达到光速，所以光速不可以超。那光速是多少？一秒钟30万公里，对不对？所以光速就是3×10^8每秒，这就是光速。可是现在的科学家在做计算的时候，他们发现当宇宙初始爆炸以后很短一段时间内，那个宇宙膨胀的速率可以高到多少呢？可以高达10^31每秒。光速才是3×10^8每秒，它是千倍万倍亿万倍的超越光速，你这根本就无法理解的。而且他们也计算了，在这个宇宙扩展爆炸以后哈，就扩展以后开始很短一段时间内，宇宙的温度是非常高的，高到什么程度？3×10^30摄氏度，就在十的后面加30个零，那就是我不知道这是多少度了。反正在那个温度下，连最简单的原子核都存在不下去。那既然连原子核都没有，物质都没有，那定律在哪儿？根本那就是个超然的状况。所以好多好多的计算今天整个科学家在做，所以他们对他们的世界观的冲击是非常之大。这不是说你人好就走到没办法了啊，你就去像牛顿说的，就需要第一推动力了啊，解释不了就把你上帝抬出来当挡箭牌，实际不是这样，你就必须知道有一个超然能力在哪儿，就这么简单啊。所以像这些看待，就整个科学的发现就在帮助我们。所以今天我们就是通过这些，我们真是要好好的反省哈，通过我们在寻仰神的过程，我们要看到我们理性的局限和扭曲， 科学发展这个程度，到现在光是什么都还不清楚。牛顿在的时候说光是由光子组成的，对吧？但是后来又发现了波动学说，发现了光是一种电磁波。但是到了20世纪又发现了光电效应，光电效应又只能用粒子学说来解释，所以最后实在没办法，所以在1928年波尔就提出一个并谢原理，光的波粒二性，就是光一会儿是粒子一会儿是波动，大家都说很好。那这波就是波，粒子就是粒子，怎么会一会儿是粒子一会儿是波？哎，大家都接受了。但我今天要告诉大家，神的儿子道成肉身以后，耶稣基督既是神又是人，你马上就说怎么可能？但是我们说光是粒子又是波就很好，你会发现我们是不是在使用双重标准，真的是在使用它。而且我们知道20世纪冲击很大的，除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以外，再一个就是量子力学的电力哈。量子力学有很多我到现在还是读不懂的东西了，它起码有一点就是在那海森堡的测不准原理，这大家都比较清楚，就是在那个很小的围墙里边，你测一个基本粒子的运动，它的速度和位置你不能够同时测准的，你速度测得准位置就测不准，位置测得准速度就不准，反正这两个是反比，所以只能用几率来加以估算，就当时爱因斯坦都不能接受的，爱因斯坦测不准还叫科学吗？对吧？科学都应该很精密的，怎么叫测不准？但后来证明就是测不准。所以有个物理学家就说了，他说啊，上帝就用测不准原理来告诉我们，你人的极限就到这儿了，你就是测不准啊，你怎么测也测不准，你极限就到这儿了，你的理性你的科学智慧是有限的。但是同时上帝又很爱我们，他只把这个测不准原理局限在微观世界，没有放在宏观，如果放在宏观就麻烦了，今天谁都来不了这儿，对不对？你开车开不准，你看到这儿跑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你吃饭往嘴里放，放到头上去了。哎，所以他一看，这是物理学家讲的。哎呦，我当时看了以后觉得真是很阿门这件事情啊。一方面上帝在警告我们，来指出我们人你的局限就是到这儿了；另一方面又很爱我们，让我们的正常能够生活、能够学习、能够工作。而且今天大家看分子生物学的发展啊，突飞猛进。今天分子生物学的出现以后，几乎是把生物学的这个各个科的界限都打破了，你完全都可以用分子在分子的水平上来研究生命的现象，所以到对工业、农业、医药，它将会产生革命性的变动。即便如此，最根本的问题、最简单的问题，现在生物学都解决不了。有一次一个慕道朋友问，他是冯牧师，你在医学院工作过去，我问你一个简单的问题好不好？我说你问吧，我知道一定不简单。他问，为什么人的头发一直长，眉毛不长？你说这问题简单不简单？这眉毛这一辈子啊，你这男，尤其男士哈，你两三个月就理一次头发嘛哈，不理那就不像样了，一辈子可以不理头发的，不理眉毛的。这个眉毛不是说它不长，它是死的，是活的，活的但是不长，因为死了就掉了。但是你会发现稍微长一点，当人的岁数大以后，那个长寿眉就出来了哈，那眉毛会稍微变长一点，但是变长得极慢。你会发现那个鬓角就在这儿，对吧？眉梢就在这儿，相距多少？就相距大概1寸吧。这个地方就一个劲儿长，这个地方就不长。哎呀，我在想怎么回答他，我就会告诉他，哦，我就这样跟他说，因为细胞分化了啊，他到了头上那个细胞呢，他就会一直长头发上；如果到了这个眉毛，他就不长。哎，我想我讲了半天，他也不一定听得懂我在说什么。再说我也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干脆就告诉他不明白，就这么简单。你看今天生物学的最基本的现象，不明白。主耶稣早的福音书就讲了，有人去撒种了，回去就睡觉了，哎，第二天那种子就开始发芽，抽穗就结籽了。但是过程怎么样，完全不知道。今天我们也是同样的，你说一个受精卵，哎，怎么一个怀孕以后喝的是牛的奶， 吃的是鸡的蛋，猪的肉，哎，长出来活蹦乱跳的一个小孩，这过程怎么回事？完全不懂。你当然你可以跟追踪，你知道第几个礼拜长什么，第几个人长什么，这个完全可以，这个过程你知道，但为什么会这样完全不知道。你看我们这个手哈，你不小心拿一口子就是出血嘛，对不对？但是他出血一般正常的人他不会一直流，因为一直流就流就不行了，对吧？他就这个伤口地方就会止血，就会凝住，对不对？就这么简单，是一个非常不简单的问题啊，弟兄朋友们。如果他血不凝，那就一直流，那就非得流死。但如果他一凝血，全身血都凝了，人也得死，对不对？他别的地方不凝，就是这个伤口这地方凝，这就非常不简单。他怎么会就在这个地方凝，别的地方不凝呢？现在就发现了，现在科学家就发现，就这么简单一个凝血过程，四十几个生化反应连锁一直这样下来，这公司现在公每个生化反应都记住了，一个一个就全都连着四十几个过程一下连起，才能够让伤口这个地方凝血，完全是编码，就是 program 嘛，就程序化早就编好的。你说，难道这里边没有智慧，没有设计吗？大家真的是静下心来好好的想，非常清楚，我们看惯了的很多的现象都包含着整个造物主这种爱，造物主这种智慧。所以今天到你看像这样从小就开始在问，为什么种下绿豆长出来是绿豆叶子，种下的豌豆是豌豆的叶子？你看今天加拿大啊，用的这五角的那个叶子做它的国旗，它就是五角。那从小就在问，为什么这个细胞长得它拐个弯就过去了啊？它不长了又拐个弯，到现在都不知它谁去控制的，它怎么长到那儿就不长了呢？你有时候你手去剪，那剪的纸还不能剪得那么好，这都是含都是最基本的生物学的问题，无法回答。已经超越了人的智慧了，这乃是造物主他的智慧在我们人心中的反应，让我们能够有一个敬畏的心。据说牛顿信主以后，牛顿讲得很简单，他为什么会信主？他说他过去是个实证主义者，只看证据，不会轻易相信东西。但最后他认为他是在研究天文学的时候信的主。他的结论很简单，他是看整个宇宙这么样的精妙有序，宇宙一定有一个全知全能者，有智慧，有造物主，他就这样想。他信主以后，他一个好朋友也是搞科学，说什么都不信。有一天到牛顿家里来做客，他发现牛顿的一个桌子上放了一具太阳系的模型，各个行星啊，他有个曲柄，这个柄一摇动以后，各个行星就按照自己的轨道绕太阳转，做得非常的精妙。最后他就问：“哎呦，这个模具做得这么好，请问是谁做的？”牛顿说：“没人做，自个儿成的。”他觉得不可能，这模具没人做，可以自己成吗？他觉得牛顿跟他开玩笑。牛顿说：“我没跟你开玩笑，整个太阳系就是像这个模具这样这么精确的在运行，你认为太阳系都不需要造，就是自己碰就碰成了，那为什么这模具一定要有人造呢？”发现了没有，我们在平常看一些问题都很理性很逻辑，但是一到信仰就既不理性也不逻辑，我们自己逻辑都相矛盾。据说当时一下就把他问得哑口无言，自己跟自己就矛盾了。所以这就发现我们的理性不仅是有限的，而且因为人犯罪的缘故，所以我们在认识上帝上还很多时候被扭曲，这是我们过去都没有注意到的问题。所以我们今天基督教不是迷信，是有很多的证据很多的依据，所以我们不要迷信，我们也知道我们信的是谁，我们为什么要信，很多的道理在里面。我们不要迷信，什么叫迷信？什么都不知道就信了，这就叫迷信，不知道为什么要信就信了。但是同时我们要注意，我们既不要迷信也不要迷不信，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不信就是不信，这就叫迷不信，迷不信也是一种迷信。那有时候讲完道了就会有牧道朋友来，哎，冯牧师今天讲得很好啊。我说有什么问题没有？没有。信不信？不信。这就叫迷不信啊！你又觉得一切都很好，也没有问题，就是不信，这不 他为什么不信，他自己也说不出来，这也是一种迷信，就是迷自己那个不信。所以我们今天就是注意，既不要迷信也不要迷不信啊！你就今天不信，你会说出一个言语道理来，你为什么不信，就你哪些观点你觉得不能接受，这就没问题，大家可以讨论啊，可以能够一起来沟通，就是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不信，就是不信，这就很麻烦啊，求神来帮助我们了啊！所以在理性上我们要认识到，而且我们很多时候说要拿出证据来啊，既要有证据我才信。实际今天我们实际的情况是，很多东西我们拿不出证据，我们就已经在信了。你比如说我们今天所谓的自然化一的原则，这是我们科学研究的前提。什么叫自然化一的原则？就是相信宇宙是有规律的，相信这个规律是宇宙性的，不是地区性的，相信这个规律是不会变化的，这就叫自然化一的原则。实际我们能够证明吗？我们怎么能够证明宇宙是有规律的？我们怎么能够证明宇宙这个规律是全宇宙的，不是地区性的？我们怎么能够证明这个宇宙今天规律是这样，明天就不会变？怎么可以证？证不出来。这实际是一种信念，实际这个宇宙这个自然化一的原则是基督教一神世界观的必然的一个结论。我们很多时候都在用基督教的这个结论，但是我们不知道它是从哪儿来的。而且很多，你像数学很严密吧，实际数学的很多东西前设是不可证的，甚至有时候是前后矛盾，而且很多东西是不需要证也无法证的，是个先天性的东西。你比如数学大师高德，他就说过，举个例子，他如果在一个农村里，有一个人说，他说我要给这个村里所有不理发的人理发，谁不理发他就给他理发，他说这件事情用在他以外的任何人身上都对，但是他要用在自己的身上就不对了。他如果给自己理发，他得出的结论是他不应该给自己理发，他如果不给自己理发，他得出的结论他必须要给自己理发。你们自己想，他就举出，所以很多前世是不可以证的。一个孩子两三岁在家里玩，就突然肚子饿了，他看见一个桌子上放着一个奶瓶，他会怎么样？他一直冲着奶瓶就跑过去拿过来就喝嘛，对不对？他会不会曲里拐弯走曲线运动沿着桌子转转圈？会不会？不会。为什么？因为他心里有个意念，两点之间直线的距离最近，他一定从他那一直跑到奶瓶，就是最近的距离，他拿着奶瓶就喝嘛，他不就不需要去证的，谁教给他的？他自己就知道。这就是很多先天性的东西都已经存在人的脑子里了，所以像这些你说怎么去证？这很多东西证不出来，而且没有信心我们是寸步难行的。都说一定要把问题搞清楚了我才能够信，今天大家敢坐在这个会堂就是信心的表现。为什么？因为你们相信这个房顶不会塌下来。请问哪个人进会堂以前先跑到房顶去检查一下这房顶有没有问题啊？没有吧。但是你们这相信这个教堂的人很负责任，如果这房顶有问题就告诉他这是违法不能进来。你们认识教会的人吗？你知道他这么负责任吗？不知道啊，你把命就交给他们了。我昨天敢从庙外给飞到这儿来也是信心的表现，我会相信这个飞行员会开飞机，我相信这个飞机不会有毛病，我相信这个飞行员没有睡觉没有喝酒，那我见都没见到他呀，哎，就坐上来了。这就是信心的表现。看见哪个开张的，哟，那个刚开一个这个中国餐馆，菜做的特别好吃啊，这个家庭美味，一去都吃了吧。你们说先买一份来化验一下有没有毒啊，有没有这个事，你开始吃了，你会发现这就是信心，是每一天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都是信心。你怎么可以说每一件事情我全都要搞清楚去证明了我才可以信呢？做不到。你要这样做你根本就无法生活下去，何况今天基督教的信仰是有很多的道理在里边，所以这种实证主义的东西实际上在我们中间是不能够存在。 因为当时我在这个科里班的时候问了他们很多的问题，因为我岁数稍微大一点嘛，从四九年以后一直受共产主义的教育，所以什么反杜林啊、自然辩证法啊什么这好多东西读了很多，是问他们很多的问题，很多弟兄姊妹尤其从台湾来的香港来想都没想过的问题，所以问他们就觉得很难回答，所以很多人就躲着我。后来有一个姊妹他送我敬我一小的，他说冯秘良你别问了这么多了，你就先信吧，你先信起来就知道这是真的了。哇，当时我听了以后就特别的反感，我都不知道他是真的我就先信起来，那信错了怎么办呢？我说这话是有很深刻的背景的，因为我们是经过文化革命的，在文化革命当中林彪说过一句话，他说对毛泽东的指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在执行中加深理解。今天你们年长的就知道我在说什么。那68年69年我就在部队锻炼了，那半夜的收音机听见毛泽东讲一句话就是最高指示了，最高指示不过夜，你不能说你睡就去睡觉，第二天他就讲那就晚了，不过夜呀，就是马上敲锣打鼓就去传最高指示了，不理解就开始执行，那都证明错了，现在又来了啊，先信起来，信起来就知道是真的，那我都还不知道还是真的我就先信起来，那怎么办呢？信错了，就当时就非常的反感。但是当我信了主以后，我读圣经才知道这个姊妹讲的话是对的，就对属世的事情我们一定要是先去了解知道对错再决定要不要信，但是对属灵的事情我们必须要真正信了我们才能够更好的了解。为什么？因为属灵的圣经说属世的属血气的人不明白属灵的事情还以为是愚拙。什么是属血气的人？没和上帝恢复关系的人都是属血气的人，只有属灵的人才能够参透属灵的事情。什么叫属灵的人？当我们信主圣灵进到我们心里以后，我们就是属灵的人了，因为圣灵会带领我们进入他的一切的真理啊，这是圣经的应许。就这就属灵就有这个差别，当我们真正在信了主的时候，圣灵进到我们心里，有圣灵的带领，我们就能够更多的明白信仰的事情。因为这个信仰不单单是道理，还有灵啊，有灵性是形而上的层面很多在里边，你只有圣灵来带领我们来引导我们，我们才能够真正的信。这就是属世和属灵这个差别。我想很多弟兄姊妹都有这样的一个感受了，信主以前好像就是很多很多的问题，哎，一旦信了主以后我回头一看，哎，好像很多问题都清楚了。为什么？这就是圣灵的工作。所以今天就是这个差别，对信仰的问题有圣灵的做工的问题，只有当我们真正接受主虚心来跟随主，圣灵进到我们心里，我们才能够更多明白他的属灵的事情。所以今天我们不要企图好像把基督教的所有都要读明白啊，把圣经全都搞明白我们才能信，如果是那样就没办法，根本信不了。圣经信仰那些最基本的最要紧的东西是每个人都可以懂的，但它毕竟是上帝的启示，还有很多东西我们今天穷一生的经历也不一定完全懂。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你怎么能搞清楚？有人就问说，冯牧师，为什么圣经不写清楚一点，怎么要有光就有了光？能把这个过程写一页好不好？我想把这个过程写了谁看得懂啊，从无到有的，没有光到变成光，从无变有，你直接违反热力学第一定律，你怎么能看得懂啊？这是上帝的作为，你怎么说能看得懂？你把什么东西都要搞懂。还有人问说，一个人信了主，圣灵就会进到我们心里，请问圣灵进去以后住在 DNA 的哪一段上面？这是回答不了啊，那圣灵怎么进去啊？一个无限的上帝怎么会住在有限人的心里呢？那这精神里面怎么和人的心灵起作用呢？不知道，因为主早就说过这是一个奥秘，对不对？风是随着意思吹的，你听见风的响声，但是你不知道风从哪儿到哪儿去，人的重生也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虽然不知道圣灵怎么样进去的，圣灵进去以后住在哪儿，怎么样和我们心思意念起作用，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真正重生的人他的生命要改变，这个结果是大家都可以看到，对不对？虽然不了解其中的过程， 所以你说非要把这过程了解清楚再能信，那你就没人可以信。所以今天你们把最基本的基督教的道理搞清楚了，就可以来信了。信了，当圣灵进到我们的心里，来开启我们更多的读经、祷告、学习，我们就可以更多的明白上帝启示我们的真理，那我们的信仰就会更扎根，我们的信仰就会更坚定啊。所以但是当刚来做信基督教，作为基督徒从不信到信，上帝没要求我们那么多。上帝的要求就是让我们相信宇宙间宇宙万物之中耶和华上帝是独一的真上帝，让我们承认我们人是一个有罪的受造物，要走向永远的沉沦，让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他在十字架上是为我们的罪死的。如果我们能够接受耶稣，相信耶稣，那么耶稣在十字架流的宝血就能洁净我们的罪，让把我们从罪恶中死亡中拯救出来，我们重新恢复和上帝的关系，成为上帝的儿子。就这三个问题，这三个问题你说我到底可能都不完全懂，为什么这么多宗教只有耶和华上帝是独一的真宗教，现在的道理不一定让你信，你就是我愿意信就好了。你一旦进到这基督教里边，上帝会带领我们明白为什么会这样，它绝对不是一个武断，绝对不是一个偏狭，它是一个真理，真理就一定是具有排他性。从算术来说，一加一一定是等于二，你不能说因为要包容一下，所以一加一等于三也可以，一加一等于五也行，那一加二等于二就不是真理。真理它一定是排他，你跟我不一样你就不是真理，就这么简单。因为只有独一的一个真上帝，你跟我这上帝不同你就不是真上帝，就这么简单。所以今天我们要接受今天很多绝对的东西，我们要考试也要被老师判卷子，对不对？有时候你有些数学啊物理学你的公式推错，就告诉你错，哎，你说怎么就错了，跟你不一样就错了吗？是他一个标准就在那儿，对不对？你跟我不一样你就错了。所以今天实际就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也是有很多绝对的东西在的。所以今天我们一定要注意哈，所以很多很多的道理在里面，求神来帮助我们啊。所以这些呢，所以我自己觉得我信了主以后一个很大的一个收获就是恢复了和上帝的关系以外啊，得到永恒的生命，很大一个收获就是把整个的视野世界观拓展开了，过去只是看到受造界，现在开始看见造物主，过去只看见物质世界，现在开始看见灵性世界。我可以告诉大家，我信主这二十多年所经历的事情，可以很确切地说，整个灵性世界的存在和物质世界是一样的真实，绝对不是一个虚幻的东西啊！灵界上帝是个灵，灵界有灵界的受造物，就是天使，天使当中有堕落下来的天使撒旦魔鬼，这都是非常的真实，这只是我们的五官不能直接感受到而已，但是你的心灵一定会感受到，这是非常的真实。所以整个世界观拓展了，然后过去看见的追求的看见的都是暂时的东西，因为世界这一切早晚都要过去，现在开始注意到永恒，过去只看想到今生，现在开始想到了永恒，所以整个这个视野多宽了，但对我们的整个人生的影响是非常非常的大啊！求神来帮助我们。所以箴言书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自身者便是聪明。所以今天要做一个真有智慧、有真智慧、有大智慧的人，是什么样的人？认识耶和华上帝和耶和华上帝建立了关系的人。因为耶和华是整个宇宙万物的创造者，他有无限的智慧，他是真命，是道路真理，他是爱。所以只有当我们有限的一个受造物和这个永恒的造物主建立起这样一个关系以后，我们才能够真正有大智慧，有真的智慧。所以大家知道，在这个日心说确立的过程当中，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科学家就是德国的这个 Kepler， 他最后不是归纳出行星运行的三大定律吗？啊，这个实际很多现象大家都看见，但是就是他把它归纳出来。后来有人就问他说，你看我们都看见了很多现象，怎么我们就没有归纳出这个三大定律，你是怎么归纳出来，你的奥秘在哪儿呢？他说了一句非常发人深省的话，他说我没什么奥秘，他说我只是在追随上帝的思想而已。 大家今天这话说的多深刻，他在追随上帝的思想，上帝作为造物主，他能够追随上帝的智慧，他就能更多的洞察造物主的智慧，能更多的来了解造物主所创造的规律。这就是很多科学家的奥秘，就是在这儿。所以是一个真有智慧的人，是已经敬畏耶和华、跟随耶和华的。所以你们信了主以后，如果上帝给你们的呼召还是在搞科学研究，那你就靠着耶和华的能力、智慧，能够把科学研究搞得更好，去彰显上帝的荣耀，去向世人展现整个上帝的荣美、上帝的作为。所以这两者之间不是一个区，不是对立矛盾的东西，求神来帮助。所以今天我讲完道以后，一会儿我就有一起祷告，祷告完了以后，我就会有一个呼召。所谓的呼召就是，你们当中如果哪些慕道的朋友，你们过去从来没有表示过要信耶稣的，但今天你们愿意信耶稣，我就让你们把手举起来，这就是所谓的呼召。那你们就表明你们愿意成为基督徒。有人觉得好像有压力，实际你们不要有压力，大家都低着头了，谁也看不见你们。实际我刚出来传道的时候，我的压力比你们还大，每一次讲完道就在挣扎了要不要呼召。你说一讲完道大家一鼓掌见好就收就下去了，多好是吧？非要不下去要呼召，那呼召有人回应有人举手还好，那呼了半天都没人搭理啊。就像一个美国的一个大学校长说，你看别看我当大学校长了，实际我就是坟墓管理员，我再怎么说话下面没人说话的。这就很干了，如果就都没有回应，那你说我怎么办？我一直没完没了一直活下去吗？还是最后灰溜溜就下去了啊。所以这每次都很挣扎，都要不要做。后来我就读到一个很真实的一个事情，就是十九世纪上帝在芝加哥兴起的一个很重要的仆人叫穆迪啊，大家都知道穆迪哈。穆迪他以后，他以前在讲到耶稣基督的时候，有时候他呼召，有时候他不呼召。所以有一次他讲了，跟穆道朋友讲，他说我今天不呼召了，你们回去想想一个礼拜，下一个礼拜你们再来教会，你们再决定你们要不要信耶稣。结果呢，在他没有呼召的那一个礼拜，芝加哥发生大火，所以他们教会有几位还没有信主的朋友在大火中就失去了生命啊，他就非常的后悔也很内疚，因为这些人永远失教了，没有机会了。他说如果我那天呼召给他们机会的话，也许在圣灵的感动下他们就来信了主。虽然他是肉体消亡，将来他有天都要复活见主的，但他没给他们机会。所以以后他就下定决心，以后只要讲到耶稣基督，无论会中的反应如何他都呼召，因为这是上帝托付他的。我读了这个故事以后再没有不犹豫了，因为这是我是一个传道人，上帝跟我托付就在这儿。如果我该呼召不呼召，该给你们机会不给你们机会，我对不起你们，更对不起上帝，我在上帝面前没法交账了将来。但是我给了你们机会，我呼召了，你们要不要回应，要不要向上帝信上帝，将来你们自己面对上帝去交账。我们大家把责任分清楚了，我做我该做的事情，你们做你们该做的事情。而且我希望你们在举手的时候把手高高的举起来，有人举手就举到这儿，只有我在讲台上能看得见。那信主是这么荣耀的一件事情，这么好的一件事，那高高的把手举起来啊。所以今天我相信就求主帮助了我们，就巴不得我们今天在座的还在寻求的朋友们，巴不得你们每一个今天都在信主。你们信了主就知道，就是那句话，就知道是真的。你们信了主以后就知道，越来越知道这个信仰的真实性，它在我们的生命中，在生活中它所起的作用啊，求神的帮助。而你周遭的很多基督徒都可以做见证的啊。所以我们常常说是没有免费的午餐，是因为我们常常在教会吃免费的午餐晚餐，对不对？从哪儿来的？实际都是弟兄姊妹自己的腰包掏出来的。他为什么要这样？因为上帝爱我们，我们也知道上帝爱每一个人，所以我们就以上帝对我们这种爱来爱我们所有的同胞们，就是如此而已。如果没有上帝，如果这个信仰不是真的，基督徒大可不必做这些事情。 我们自己上当上骗受骗就够了，没有必要再来骗你们，是吧？是因为知道这个信仰的真实，这个信仰这么好，所以就是愿意更多也知道上帝的心意，乃是不愿一个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这是上帝的心意。因为每一个人都是按照上帝的心意，上帝的形象和样式造的，上帝需要每一个人都能够回归，都能够重新与上帝和好，所以基督徒才会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来努力的传福音。所以从你周遭的基督的朋友，你从他们的身上也可以看到这个信仰所带来的改变，知道这个信仰的真实性。所以我就希望你巴不得今天上帝都开你们的心，你们就都来信主，那这是一件好的无比的事情，好吧？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谢谢你这样爱我们，每当我们想到你的救恩，都从心里感谢你，我们也充满了敬畏。你是这样一个荣耀威严的上帝，却是为了我们人的罪，你的独生的爱子这样羞辱的，这样惨痛的死在十字架上，唯一的就是要把我们拯救出来。父神，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今天在座还在寻求的朋友们，我们的骨肉之亲，今天巴不得圣灵的工作都临到他们每一个人的身上，他们都能够今天敞开心来接受主为他们个人的救主，能够成为一个基督徒。主，你帮助我们，求你的灵就在我们中间运行，做感动呼召的工作。所以我问问我们在座的朋友们当中，有没有哪一些朋友你过去从来没有公开的表示过愿意信耶稣作为基督徒，但是今天你说我愿意。如果你们愿意有这样的朋友，我就邀请你们把手举起来，我们为你们祷告，为你们祝福。有这样的朋友吗？你说主，感谢主，看见了，请放下。还有这样的朋友吗？感谢主，看见了，请放下。还有这样的朋友吗？感谢主，看见了。还有吗？感谢主。嗯，你们安静自己的心，如果心里有感动就来信他，绝对不会错。这是一个很又真又活的上帝，这是你们可以用你们的生命来检验来验察的。所以除了刚才已经举手觉知的朋友们以外，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深爱你们，深呼唤你们回家，今天就回到上帝的家里，今天就成为他的儿女。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好，感谢主，看见了，请放下。还有这样的朋友吗？深爱你们。我们常常说人的一生不能两次跨过同一条的河流，虽然这样的布道会将来你还有机会参加，但是地点、人员、时间都全都变了。上帝常常就在一个特定的时间为我们预备救恩，也许今天晚上就是上帝为你们预备的机会。希望我们的朋友们，你们今天把握机会。我们常常讲机不可失，失不再来。所以除了刚才已经举手的以外，我们需要更多的朋友们，今天你们能够把心门打开来接受主。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除了刚才已经举手的以外，还有这样的朋友吗？感谢主，看见了，请放下。还有这样的朋友吗？我再问一遍，也是今天晚上的最后一遍，除了刚才已经举手的朋友们以外，神爱你们，神呼唤你们，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你们愿意把心门打开接受主？还有没有勇敢？神在呼唤你们，在等候你们，今天就回家吧，不要再流浪，回到天父的家里，回到天父的爱里，回到天父的看顾保守引领下，回到天父与我们预备的这个属灵的彼此相爱的大家庭当中。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你说主，我愿意。还有吗？父神，谢谢你为刚才觉知的朋友们感谢你，从现在开始他们都是你的儿女，也是我们的弟兄姊妹了。求主带领他们前面的路，保守他们前面的路， 也让他们在主里的生命能够就不断的成长，能够见证你，荣耀你。也继续祝福带领我们在座的朋友们来到教会查经班，更多的听你的道，更早的能够成为你的儿女。谢谢主，也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求主力上加力，恩上加恩，我们能够同心合一，能够兴旺福音，能够满足你的心肠。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想现在这样哈，我们大家起立，或者我们诗班的同工来大家唱一首歌，然后我们欢迎刚才举手的朋友。